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记，我是甘霖。
真是久旱，我们的节目久旱，终于有甘霖来解救。现在我们这边的同工好像都太忙了，这个文哥也对不到头上，所以常常需要叫甘霖救灾。我上次和姚记算是把利未记14章这个什么大麻风啊，13章14章大麻风，连大麻风的屋子啊、衣服啊这些事情都算是忽悠过去了。那我们现在要进入15章，甘霖，这个利未记15章你读过了没有？
读过是读过。
什么叫做
读
过
是
读过？读过以后有什么亮光，有什么感想？
读过是读过，就是读不懂啊。
这有什么不懂的？我念给你听。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这什么读不懂？你是不懂漏症，还是不懂为什么漏症就叫不洁净呢？
这个当然懂了。
这个懂了不就懂了吗？
但是和我们的关系呀，读圣经要给自己读吗？
对，这至少给新约读，读旧约要读到新约，是不是？后来不是有个患血漏的女人吗？
那是。
她不是患了很多年吗？什么18年的血漏还是多少？我不记得了。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一切所有的，结果遇见主耶稣，她一摸主耶稣的衣裳穗子就洁净了，血漏的源头立即就停了。那这样不是我们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啊？这张就算是也忽悠过去了。
不求甚解，
这有点太混了，是不是？可是你看看吧，假如我们要读这几章啊，要去找参考书的话，你参考书上大部分都是用忽悠的。
是吗？
是啊，你看这个注读本呢，他们到底忽悠一些什么在里面？他就告诉你说，哎呀，这个圣经很注重身体卫生啊，圣经很注重这个啊 ,SEX 这方面的事情啊，对不对？因为它里面讲到说男人与女人同房的事情啊，女人的经期的问题啊，怎么样算是不洁净啊，
还有传染病的观念呢，
都是讲这些东西嘛。他就说这些东西很重要，就是这样。那不是也是用忽悠的嘛。
也是。
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的。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洗衣服，用水洗涤。那做漏症人所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出去坐飞机呀。
好像是个污染源一样。
对啊，那大家签字啊，你有没有漏症啊？又读到自己身上怎么办？那就只有问问你了。甘霖，今天上节目有没有漏症啊？不要听了大家都不洁净吗？
哎呦，这个确实挺难的。你看，好像它像个污染源一样，啥碰到啥摸到，好像都一下子不洁净了。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很清楚、很清楚的啊，我们现在所说的环境卫生啊、健康原则啊。他说，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哎呦，这个用水洗澡这四个字原来是圣经里面出来的。哎呀，我今天可算是读懂了。
这读懂了。
我觉得我们需要收集一些圣经的经文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过年过节他们没有活动，要有一些健康活动，就是给他们猜圣经经文啊。那出其不意的经文最有意思，比如说用水
洗澡。
用水洗澡。你想不到吧，圣经的话。要洗衣服也是圣经的话。若患漏症的人处在洁净的人身上，你听听看这个话讲的。
哎呀，
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啊。终于我们读到一件事情不太需要担心的，对吧？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这还是重复的圣经经文呢。
对呀，
跟大家讲一个圣经经句重复了很多次的，一共八个字，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没人猜的吧。那这个当然你可以说是环境卫生防止污染啊，但是你这样讲也不对，因为什么叫做不洁净到晚上？
对呀，为什么
过了晚上之后呢？所以你说像这样的圣经怎么读，怎么个读法？就只有跳过去。
只有跳过去。
对，我看查经班查经啊，主要都是查什么福音书啊，四个福音绕着圈查，要么查查保罗书信啊，查创世纪的已经很勇敢了，难得有人去查利未记，是吧？很少有人查利未记，
像蒙哥这样敢挑战利未记的，估计没几个。
是利未记挑战我们，不是我们挑战利未记。
是。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掉。那现在我们终于读到利未记十五章了，怎么办？这里面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那蒙哥啊，有一个这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之外的。连坐之法，就是你一段你要是读不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话，你就眼界放宽一点，就读
多读
两段，一章读不出来读两章，两章读不出来读三章，三章还读不懂读全书，全书读不懂那当然就从创世纪开始读吧。那么这个当然你这么一直读下去的话花很多时间，是不是？可是有的时候不一定，像利未记这一段其实是蛮好读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每一章的最后他都替你下了结论，比如说前面这个十四章的最后他就讲了五十四节，这是那这是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一切，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疥，头疥还是头疥，
头应该是疥吧，疥子气。
Okay, 我现在这
疥疮
最近这个哈网上
有对蒙哥的发音，
对，有多有纠正，爱心指正啊！这蒙哥这要是不好好打，不正经打，还会被人家说不虚心接受，所以现在呢，蒙哥决定改名楚哥。
顺便插一句，当年我在听《十百团圆》节目的时候，也对蒙哥提起过纠正。
哦，真的？哇，那还不错。
2007年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那我得回去找一找哈。
当时蒙哥没回。
哦，没回啊！
。
不改当年作风，这个我改成失面楚歌，对不对？表示很悔改认罪的样子。这哪记得这么多声音呢？但是所以我就喜欢跟人家做节目啊。这蒙哥要是讲字不对，通通都是同工没有及时纠正的原因。那现在蒙哥决定有一个新的做法，就是每次念到没把握的字，就问那个同工到底是怎么念。那个童工说怎么念就怎么念，这样行了吧？好吧，这是头什么？头疥是头疥，
头应该是头疥了，疥疮。
好，甘霖说是疥疮啊，不要写信给蒙哥了哈。病衣服啊，路德听见了没有？
我真怕路德的，
不但蒙哥怕，原来连甘霖也怕。与房子的大麻风，以及这是什么？疖子是疖子？
哎呦，这个。也不认识啊，生僻字儿。
那我们两个人都不认识的话，那就随便念。以及疖子，癣火斑所立的条例，这个就是为各类大麻风等灾病所立的条例。为什么要立这个条例呢？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这是大麻风的条例。你看它这个有一个最最重要的目的。你要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认为说这些条例是为了干什么呢？为了让大麻风长大麻风或者长这些灾病的人能够得洁净，对不对？讲了半天不是告诉我们怎么得洁净吗？不，他的结论其实是这样，这是神向你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就讲到这里就停了。你本来不知道是吧？现在神把你指明了。你看十三章的结束一样，这就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麻布衣服上、巾上、围上和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可以定为洁净或是不洁净，又停了。 对吧？
好像是。
那到了十五章呢，我们这个十五章往后边看看他在干什么呢？
最后一节。
最后几节，这是患漏症的和梦遗而不洁净，并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的，无论男女，并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这讲了半天好像也不是为了让你得洁净嘛。他就是给你一些条例，让你知道何时不洁净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还有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就讲到律法的功用，讲得很狠的。律法原来一无所成，还有呢，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知罪，
对不对？这句话就拿来对就很清楚了。你说这些律法这些条例干什么？叫人知罪。律法不是为人赎罪，不是要你得洁净，律法是一无所成。可是当他定这些规矩的时候，他的确有一个很清楚的功用，让你知罪，让你知道自己不洁净了。那你是处处会担心不洁净啊，就跟蒙哥现在做节目一样啊，比蒙哥做节目还要四面楚歌，生怕念错了字。你想想看，如果这是新约的条例，这个凡是做了这个患漏症的人所坐的位置呢，他都不洁净了，那这可好了，这一车基督徒呢啊，不是麻烦了，大家都让座了，对吧？没有人在公交车上抢座位。我要是保持自己洁净的话，那我就终身不坐公交车，我只站，行吗？好不好？
那也不行啊，若患漏症涂在什么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你有时候避得了这个，避不了那个。
而且你总得抓个杆子啊，车子左转弯右转弯，对不对？你要是担心这个事情的话，你就一天到晚担心自己怎么样啊？
不
洁净了，哎，那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呢？
应该是个好事。
但如果说你单单让人知道他是罪人，却没有赎罪的方法，那就不是好事了。
对呀。
他所谓必不洁净直到晚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就算你去洗了手洗了衣服，你那一整天还算是不洁净。你要为你自己的不洁净呢时时刻刻警醒啊！你若是觉得今天不洁净明天还不洁净，这事情发生多了，那你就会想办法去找祭司了，要让祭司来为你洁净，要借着赎罪为你洁净，是不是？借着还愿为你洁净，这是这些律法的功用。它主要的功用是在于让你知罪，让你对于罪啊非常非常的敏感，而且深深害怕你沾染了罪。这是第一个重点。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当你把它连起来的时候，对不对？
是这么说，确实是。
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哎，前两次我和姚记谈过了，大麻风啊。还有这种包括患漏症的话，是不是大麻风？除非你长到满身了，当你开始长一个疖子的时候，哎，我又已经忘了，这是头疖，是头疖，
应该是疥疮。
啊，甘霖还不错，每次都说应该是，应该是。老狗不能学新的 trick， 就是这样子。我从小怎么念呢？你再怎么改，我改不过来，跟改方言一样。蒙哥讲的是世外桃源的口音，是吧？这些的东西，你在这个胳膊上啊，以前的人都穿长袖衣服嘛，胳膊上长了块癣，或者有个火斑，那你不说谁知道呢？是不是？你不说谁知道了？那你说了，不是给人家找麻烦吗？我们现在要是在一个集会里面说，一说有炸弹了或者着火了，大家就夺门而出，是吧？那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开大会，要是有个人哎，他突然开始抓痒了，旁边呼不是都让开了吗？怕他不洁净。这都是从你个人身上，你要自己注意，你注意了之后你还要诚实，对不对？你说立位记为什么要有这些条例？ 前面讲的是一些献祭的条例、赎罪的条例，让你能够啊罪得赦免，让你能够良心有个暂时的平安，让你在神面前被判为洁净。可是所有所谓洁净不洁净的根源是从哪里出来的？第一，是从你个人的身上出来。
嗯，
你在神的面前必须自己省察，常常的省察，对不对？第二，到了十五章，是从夫妻出来，是从你的家庭生活里面出来。你这个个人的不洁净，家庭生活的不洁净会怎么样啊？会使凡接触到你的人通通都不洁净。
嗯，是，好像真是这样子。
哦，所以你说嘛，律法让人知罪，知罪了以后怎么样？知罪了以后你能够让那个罪止息啊。你要是不把罪当成罪，从我们个人的身上，在家庭里面没有这样警醒的话，那这个罪肯定泛滥成灾了。
嗯，
你说同性恋罪，同性恋现在不但在美国，在中国都已经泛滥成灾了，它的根源是什么？不知罪嘛。
对，
把律法更改掉，说这不是罪，这是天生的，那这东西搞下去可是没完了啊。因为他们有的人说酗酒啊，会酗酒的人是什么？天生的，对吧？
什么叫天生的？
对，什么叫做天生的？就是他在你的基因里面找到这样的倾向，对于某一种的诱惑、某一种的东西特别的弱啊，那个强势会跑出来，那这个就叫做天生。那这样可好了，你再找下去杀人也算是天生的了。
对呀，
干什么都是天生的，奸淫的、偷盗的，通通是天生的，说谎的更是天生的了。
嗯
嗯，这些东西都要从一个人、一个家、一个社会、一个集团。当然，我们现在所看得很清楚，就是从欧美这些国家、先进国家，怎么样先进呢？啊，对于罪的定义那个更改起来，真是先进。对于发明一些让人明明是罪却不再知罪、不再啊自己认为是罪，发明出这种花样，那他们真是先进啊！
嗯，
人心想出来的巧计啊！这两章圣经不讲的就是这个嘛？所谓十五章啊，就是讲到从一个人影响到别人，还有呢，夫妻中间的事情、同房的事情。你讲这个题目，当然这个啊，姐妹上来做的不好意思，那么弟兄脸皮厚呢，甘霖你也成了亲了，是吧？他就讲到这个，女人经期的时候是不洁净。你这个姐妹啊，当他们这个经期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嫌麻烦的。
嗯，
然后又不好意思讲，所以人家问他说，哎，你本来说要去，你怎么不去了？有的弟兄就傻乎乎，有些单身的弟兄啊，你不说要去怎么没去嘛？你就少问几句好不好，他看起来没灾没病就好了。对，
我说以前这边弟兄姊妹有曾经有个姊妹要受洗嘛，
嗯，
我受洗后来那个姊妹那一天就说暂时不受洗了，就是说是不方便，但是又说不方便，那个当时呢我就说那就算了，就算了，就是说等下次再就再洗嘛。但是啊，有一个弟兄呢，
傻乎乎的弟兄，
那个弟兄呢就在后面追着不停的问
为什么不方便。
对呀，让那个姊妹很尴尬。后来我就说你别问了。
那他懂了没有呢？还没懂。
好像还是没懂嘛。后来旁边别的姊妹呢，后来就好像就对我太太说，就说那个弟兄怎么那么迟钝呀？大概就给你说
这么木啊，是哪一个宝贝？这么木头的弟兄，那怎么办呢？娶得到媳妇吗？这样子？
当然能娶得到啊！这个弟兄还挺好的，只是说当时反应有点迟钝了。
就是没有读这张圣经嘛，对吧？
嗯，应该是没有好好读。
这场圣经你读了之后，至少作为弟兄要对姐妹呢多有体贴啊，什么事情不要乱问，是不是？很多姐妹的事情是不跟你讲的，可是每一个姐妹遇到这种事情她都觉得好麻烦好麻烦。
嗯，
而且麻烦一辈子，大半辈子至少这么讲。
嗯，
那怎么回事？其实你说这个麻烦，上帝有没有办法不让她这么麻烦？当然可以，
应该肯定有了。
你一麻烦你就想到什么事儿？
咒诅。
那时候就说女人受了咒诅。圣经不熟的人可能还不太会直接想到这两个字，但是你一定想到一个角色。谁呀？
夏娃。
对呀、啊，都是夏娃惹的祸，对吧？那夏娃到底惹了什么祸呢？
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嗯，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果子。夏娃那个行为叫做什么？
叫做犯罪。
对，律法是叫人知罪。在旧约里面，一切的事情有一个基本的功能，它让你认识罪的来源，让你体会到罪的后果，让你觉得很不方便，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为了提醒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
罪人，
你是一个罪人，
活在罪。
对，那从此以后，至少我们应当不要再去犯夏娃所犯的罪，对不对？他不方便归不方便呢、啊，对你却是一个提醒啊，让你少犯罪啊，是不是？让你保持一个警醒。当然这里面又讲到另外一些让人家比较脸红的题目啊，夫妻同房的事情啊，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那难道这不是在提醒以色列人说，就用保罗讲的话说，诸事都要有节制吗？难道不是这样子吗？当然有人说，哎，这个就是叫以色列人多生孩子。那为什么这样讲？弟兄听不懂的话，自己去读好了。我鼓励你去读，因为你照他这个日子算一算呢，你要照他这个规矩的话呢，哦，难怪以色列人能够生这么多孩子，好吧？所以你看看啊，在个人的身上，夫妻中间与别人来往，通通要注意到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常常要提醒自己有一个罪的观念。要放在心上啊，所谓写在心上，系在你的额上。为什么要把这些话记得这么清楚？让你时时穿白衣与主同行啊。当然我们一到了新约啊，这个我们前几次的节目也讲了，所谓洁净与不洁净的规矩就都变了。那么这个洁净的规矩是什么呢？什么是洁净的呢？简单的讲，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对不对？什么是不洁净的呢？啊，就是私欲，出于肉体的邪情私欲，叫做不洁净的，而不是因为你所做的、所摸的、所吃的、所喝的那些事情都不能够让你不洁净。这些属于肉体的条例一下子都过去了，你生了皮肤病就是皮肤病嘛，并不表示你这个人在神面前不洁净了。女人在经期里边，难道这个姐妹在神面前就不洁净了吗？不是的。如果那个规矩不在了，那连夫妻同房的事，甚至你什么时候行房事，岂不也都不再是不洁净的事了吗？所以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赎出了这个身体的咒诅。你说他赎出来之后，我还是要吃饭呢、啊、怎么叫做赎出这个咒诅呢？因为把你从律法底下赎出来了，哎，把你从这些洁净不洁净的条例底下都给赎出来了，你不用再去担心这些事情了。你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什么？你这个人是不是洁净，而不是说你啊跟何太太怎么过日子啊，这个患了漏症啊，你这个人就不洁净啊，不是的。那这样子看的话呢，你把它连起来看，或者说从远处看，你就能够看出来，哦，难怪神要定这么多的条例给以色列人啊！前面讲说，哎呀，想起自己有罪啊，或者有隐而未现的罪啊，要怎么样去赎罪啊？为什么要讲了这么多？原来这些罪都是在于洁净与不洁净的分别。那无论他们做的、他们吃的、他们身上的、他们夫妻中间的、他们与朋友邻舍相交，只要是和别人有关系的，都牵扯到这个洁净不洁净的问题。那个就是真真正正罪在他们生活里边的势力啊，这是神给他们立的条例，让他们成为一个知罪的民族。所以讲到十五章的结尾，讲完了之后，到了十六章就开始讲另外一个新的题目了。哎，但是甘霖，咱们今天这样子就算是把十五章也怎么样啦？
挥过去了。
哎，也洁净过去了，对。还不是太难吗？对吧？
是。
下回等你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读了。下回我们要读16章，哎，16章呢，这个啊，甘霖你就得好好的多去准备准备，看16章又是讲一些什么东西了。我要向
山，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